今天我们是讲到第七章，但是因为第七章他那个后面有讲到，他怎么是把一件事情又怎么再讲一遍，所以他是说到这是一件事情，一个救恩的四个面，所以我稍微讲讲，我就把它整个扩大，就是说把它 summarize， 就第一章到第七章整个跟大家再交通一遍。那就像王正军讲的，他看了第七章，他说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还要讲什么，没什么好讲的，大家就这样。Anyway， 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一个，我记得在以前我曾经跟大家交通过，在诗篇上一次书还是诗篇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我们若不认识神，我们就不会认识我们自己。那我们若不认识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认识神。所以大家看到讲义的时候，我们来看到第一项，人的光景和神的应许。那我们先从约伯记的这个经文里面，然后我们来先来读一下约伯记25:2-6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话在告诉我们。大家一起来，
神有治理之权，有威严和位，他在高处施行和平，他的诸君岂能数算？他的皇粮一发，谁不蒙召呢？这样在神面前，人怎能称义？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？在神眼前，月亮也无光亮，星宿也不清洁，何况如此的人，如虚的事呢？
好，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的伟大，神的圣洁，神的威严，神的一切一切。那如果我们真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时候，就像这个约伯上面讲的，何况是我们这么软弱的，像虫一样的人，这么肮脏污秽像蛆一样的人呢？在他面前，我们能够有什么？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如果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么软弱像虫，这么污秽像蛆，那我们就会真的是说，人怎么能够称义？人怎么能够被洁净？但是感谢主哈，他也安排了一切，因为他真的是来知道，也体恤我们不能。他知道，他也体恤，而且重要的是，只有神能，所以他就安排了一切，他也把这一切的一切放在圣经里面，变成我们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念这一些经文，那你看到下面有写横字的，是我一人加上去的，或稍微有点改变，这样子大家念起来会比较顺，好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再来念，从但开始来。
但是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万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更何况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借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而神的道就是真理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我们也因真理成圣。当我们穿上新人，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既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就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我们主的形象。
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神已经安排了一个救法，神已经安排了一个方法在那边，而这个方法就变成是我们的应许。我们如果接受的时候，神就一定要这样去完成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看到约伯记，看到我们自己如虫如蛆，在看到神的应许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说我们真的要信耶稣？而且我们一定要信耶稣，因为只有这一条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个罪人，而这个是神所定的方法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没有别的选择。这就好像说我今天我要去一个我不曾去过的地方， 而那边有人告诉我说，你就怎么走怎么走，从 A 到 B，B 到 C，C 到 D， 这样走。那我的做法是，我接到这个指令，我相信他，因为他是从那里来的，我相信他告诉我的，然后我就按照这个，照着他给我的 direction， 我就去走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很安全的达到那个地方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人，尤其像我，都怎么样，很喜欢自作聪明，好，然后又很自以为是。那常常我说我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人那边的人跟我说，你就从 A 到 B，B 到 C，C 到 D，D 到 E， 然后我就说这样子好像蛮远的，我去上去打一下 Google 看一下有没有比较近的方法，打打哎好像有一条捷径我可以走，然后我就说好，他的方法我放在一边做参考，然后我呢就照我的方法要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走着走着走着就迷路，我就找不到路了，找不到路的时候。那还不要紧呢、啊、那因为我这个恶人这个坏人我怎么样，我迷路了怎么样，好，王正秋在旁边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没有，相信我知道我可以找得到的。然后兜了一个钟头，哎，我相信我们是迷路了，要不要去问一下问什么路，我就知道我一定可以走得到，你放心好了。那这就是我们的光子，打死不承认，对不对？打死不承认自己错了，还要非要照我们自己的方法，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，总觉得这个面子的问题不能掉啊，我们的急很大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在神的救法里面就加上我们自己的主意。他说：“神，你的方法不错，但是我的可能更好啊，还是我要用我的方法。”所以常常我们就会摔得满头是包嘛，哈、啊，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顺服在神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就像我记得以前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，你知道在台湾考驾照很奇怪的，不像美国考驾照，台湾考驾照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项目是所说的 S， 就是那个一个像 S 的，你要开进去，然后再倒出来。OK， 就知道了。开汽车，骑摩托车也是有那个 S 型。那骑摩托车还容易，有一个老伯伯考了几次是考不过，就是因为 S 型老是废了。他最后一次就下用签了。然后他主考官说：“你不能这样子啊。他”他就说：“我如果真的在路上遇到这种路，我下来签不行，为什么一定要骑的嘛，对不对？”那开车我不能用推的啊，对吧？我一定要开出去，开回来。好 ，anyway， 在教练场的时候，那教练他就会告诉你，你弯到这边的时候，看你的后视镜对到哪一个点，开始左转打两圈，然后再右转打一圈，然后就过去了，然后再回来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以为我很棒啊，我去教练场去三次，我就觉得我很棒啊，我开的。咻咻咻啦，对不对？我进去，我出来的时候我就飞不到他的方法。那教练他也不讲话，他说你要你就去吧。然后我就呜呜呜呜，然后哎出来了，我也出来了，没有压到管，没有压到那 S 型旁边的管。然后他说你很得意啊，我说对啊，但是你看着你后面压到后面的管，所以我还是废了。所以真的，在我们看到，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用你的办法，我们不造神的办法。可是神说，你只有这一条路，就像刚刚的祷告一样，主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我如果若不借着你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”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？因为只有他这一条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信耶稣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。就是这样，那我们今天看到说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人会有这种光景，就是说想要去找神，但是又不愿意去按照神的方法，又要用我自己的方法。那这就要回到创世纪，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很多，基本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创世纪里面。所以说，我们上一次王正秋在讲的时候，讲到说要传福音，那姐妹就先把它带回来创世纪，这其实是有道理，因为在创世纪里面。发生很多事，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神的作为。神的作为里面，在那边我们看到当初 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，但是后来在第三章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右边那一个图，右边那一个字，创世纪五章三节，我不知道大家念的时候能注意到这个字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谁相似？和自己。自己是谁？亚当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不再是和神的形象样式相似，而是和亚当的形象样式。这就为什么罪从一人入了教的世界，我们全部都被造了里面，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。OK， 那好，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和亚当的形象样式有相似，有什么又怎么样呢？那当然我们就知道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曾经告诉亚当夏娃说，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除了那一棵树以外，你不要去动。你吃的那一天，你必定死。神就讲了这句话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后来怎么样？有一个很漂亮的蛇来说，你吃啊，吃啊，吃啊。那夏娃看得好像不错，他就吃了，也给亚当吃了。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发生了以后怎么样？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人开始躲避神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人是吧？天起凉风，他们就躲起来。所以神在那边呼叫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件事情怎么样？他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的毯子，要来遮盖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在这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都会想要去自己遮盖，我们都会想要去推卸责任。记不记得当然那个时候发生什么？他说都是他，都是你，反正错的都是你，对的都是我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照着亚当的形象样式，所以今天这一件事情还是发生在我们这里，都是他，都不是我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旧人他就发生了这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图的那个箭头下面那个旧人，就是从跟亚当形象样式一样的那个旧人，他就成为一个罪人，他就与神为敌，因为都是你嘛，都是神你造的那个女人，要不然我也没事，对不对？将我们就是投指向人的时候，就是你是我的敌人的时候，那这个旧人他也怎么样？他是不义的人，他是被掳的人，他死了，他又是污秽的人，在神的面前，而这一切的发生，都是发生在哪里？在中间那一颗心坏掉了，那这个心就是人的灵，它就坏掉了，它就死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神要来怎么办？神要来怎么救我们？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我们知道这个皮子这里面讲了很多的故事在里面，不是故事，很多的事在里面。那他为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能够跟神接近。那这个中间，神就是要来转变我们这颗心，转变我们这颗心。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怎么说？到那日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肉心取代这个死心。这个肉心当然不是说，当然不是像我们现在心脏是很多肌肉组成的肉心，而是能够体会的心。那个死心大家都知道，以色列的心硬，那就是那个死心的关系。那在腓立比书他怎么讲？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那这颗肉心就是基督，要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旧人要怎么样去，神要怎么样来转变我的心的时候，他就要怎么样？他先让我们能够苏醒过来，要先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他先让我们，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过这一件事情，让我们先苏醒过来，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。他看到一个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能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而不是说对我是一个罪人，但是因为你先坏，害我也坏，对，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我。然后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转向。因为我们原来是背对的，我们所谓背逆嘛，哈，背逆的，背逆。那我们要转向神，转向神。但是你说这样子够了吗？在英文里面，我们知道所谓的悔改 （repent） 是转向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今天我是背逆的，那我转向。但是就这样就好了吗？ 其实在这边我们做去思想大卫的圣殿，大卫的圣殿，我为什么要讲到圣殿，而不是讲到会幕？因为圣殿跟会幕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在圣殿的结构里面有一个叫外邦人员，也就是在主耶稣那时候他们在那边卖牛的一个，然后再来是内院，再进入圣所，就这里。所以说，当我一个外邦人，我被神打开眼睛苏醒过来，我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我一个转向，我转在哪里？我转在外邦人院的那个门口，但是我还没有进门。我如果还没有进门的话，我还是一个外邦人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信了，可是还不够，我还必须要进到内院。进到内院，首先碰到的是什么？是那个铜祭坛、献上祭、洗涤盆，我要去洗澡，把我身体洁净，进入至圣，进入圣所，有陈设饼，有金灯台，有香炉，然后再进到至圣所去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边。洁净、光照、联合，洁净、光照、联合，也就是说，我从外邦人院，我进入到内院，经过洗涤盆的洗涤，我能够进到圣所，能够有金灯台照亮我前面的道路，能够陈设饼有那个生命进来，能够有那个金香炉，我的祷告炉香进到圣所，进到至圣所里面与神联合，因为幔子已经裂开。不要忘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凭着我的信，所以这颗心因着相信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所做的，而被转变成称义、得救、重生、神圣的道路。这个就是救恩。所以在王国显弟兄的书上面，就是一个救恩的四个方面。等一下会再继续再讨论这一方面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边我另外再提一下，为什么要信而受洗？就是刚刚讲的这两个步骤，你信了，你还要踩进去。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讲到，我们受洗是与他的死联合，也必同于他的复活联合，也就是你要踩进去那一步。如果我们没有受洗的话，你这个信还在外面。而且那个信不一定是从心发出，所以讲到为什么在人鸟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而心要被改变过来发出来。什么叫发出？就是有那个行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神的救法，这个皮子就是让我们这个心改变过来，转过来。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，什么叫称义？请大家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那边讲，我们从一个不义的要变成被称义的，是被那个皮子来称义。而那个皮子怎么样？基督一层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请圈起来代替不义的，我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这个叫称义，因为他代替我们。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什么叫称义？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，不应该讲，因为那个有一个律师在那边。我认为，称义是法律上的名字，他判决了你不义，然后有一个东西来代替，这个叫称义。那什么叫得救呢？得救是我今天在被坏人抓走了，记得罗德的故事吗？亚伯拉罕带了270个兵丁把他给救回来，318个去把他给救回来。对不对？从这个人的手里把他给夺回来，这个叫救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，若我要到壮士家里面去抢夺，有没有必要把他先打倒捆绑起来，我才能抢夺？这个叫做救。所以得救是他救我们脱离什么黑暗的权势，请圈起来，把我们牵这个字到他爱的国里。你看到这两黑暗权势、爱子国度牵过去，这也就是旧约里面讲到的，把以色列这个葡萄树牵栽，对不对？栽种在哪里？这个叫做得救，因为我们原来是被掳的。好，那什么叫重生呢？我们是死掉了嘛，所以又活过来嘛，就这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重生是什么？我们原来是怎么样？死在过罪犯中，是主耶稣把我们 让我们活过来。那什么又叫成圣呢？我们凭着只依靠着耶稣基督献上一次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所以原来是污秽的，但是被宝血洗净了，这叫成圣。所以这一些事情，你会看到两个字的缩写“皮子”，双字记里面的“皮子”讲的就是这一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你会看到这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同样的点，就是引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亚当被 kick out， 对不对？被踢出伊甸园了，离开神的面前。所以说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从一个旧人的光景转到一个新人的地位上面去，那我们就看到，因为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的地位就恢复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就可以稍微看到这个地方。所以说，这边在书上里面讲到，这是一个救恩，称义成圣，称义得救，重生成圣，是一件事情的四个方面，对不对？那就有人一直问我说，那为什么这么啰嗦，要把它分成四个份、四个方面呢？而且你看，称义跟成圣好像看起来又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得救跟重生看起来也差不多，那到底是怎么样？那我原来也没有太想太多，那我就说，反正是就好像基督徒有四个面，那个什么福音书有四本一样，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嘛，就这么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没有放过。那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，突然神一个光照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要回到。所以我说这是全备的救恩，对不对？要回到创世纪。创世纪的时候，神怎么说？你什么都可以吃，这一棵树 ，no， 不可以吃。这叫什么？神的法律，对不对？吃的时候必定死。那有一个很漂亮的蛇来叫我吃，我就去吃了，所以我犯了法律，在律法上面我变成不义，对不对？我违反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听了撒旦的话，我把自己卖给他了，这叫做背离。吃的那日必定死，所以我死了，我也污秽了，因为我被 kick out， 远离神的面。所以你看到这全备的救恩的四方面，让我们重新称义，因为耶稣来是为了成全律法。所以第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叫称义，为什么要得救？因为我们被掳到黑暗的国度，刚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重生？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今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。为什么叫成圣？因为人非圣贤不得见神的面，我们被成圣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，因为当初我们被离开伊甸园，今天重新回到圣殿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所以这叫成圣。所以这叫我个人认为，这就叫做全备的救恩，你不能一个都不能少，因为回到创世纪的时候，就是发生了这四件事情。我个人说法领悟到的就是这样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些我们讲的一些。都是我们的地位，那这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已完成的部分。那记得父母师还有说一句是什么？施工中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施工中就是我们生活实际，我们生活的实际。所以我们如果继续看我们的讲义的话，你就会看到什么叫做地位，什么叫做实际。地位是已经完成的，是我们可以知道的。那这就是王正秋这一阵子一直很怕的，就是我又给大家的头脑变很大，啊，政治性来讲，给你们一堆知识，那希望不会了哈。那这个地位是不会变的，因为已经完成了。当主耶稣说成了的那一次，我们的地位就定了。所以这就是，所以这边我稍微扯出去一下，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。所谓的，我们不需要再去想说什么叫做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我们不需要去 argue 这个问题。 如果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事实上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这一类的话？圣经有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查验你的信心，因为我们这一切是从信心出来的。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，我们要查验一下我们的信心。但如果我们真的因着相信耶稣的十字架将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，这个地位我相信是建立在盘子上。但是不要忘记了嘛，在福音也讲过，听了我的话道又去行的，才是把房子建在盘子上，不是只有听了，听了又去行的才是把这个房子盖在那盘子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到这个实际的部分？而这个实际是我们可以每天经历。所以我们刚刚的祷告里面，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为什么你知道主的恩典乃是一生？因为我们每天在经历嘛。那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实际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，我那天稍微写了一下，我把这几个稍微写了一下。我们原来是一个旧人的地位，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新人的地位。我们新人地位是在称义、得救、重生、得胜。那我们的实际是什么？总归一句话，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地位。而主耶稣说什么？你若来跟从我，要怎么样？要背起十字架，天天来跟从。我们的实际就是，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。这就是一句话就可以讲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被恢复到一个称义的地位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可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的时候。因为我们是一个义人，不再是一个污秽的人、独立的人，所以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是，我们应该每天有一个实际的祷告的生活。那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。到施恩宝座前干嘛？就跟神讲话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也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观照。所以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，因着我们的被称义，我们也过一个内住的生活。那我这边想要讲一下什么叫内住的生活，很简单。我们如果说从浅的来讲，好像我的内住生活就是我要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独自亲近主，这叫内住生活。这样没有错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不是非要每天把晚上八点我到我的小房间这样可以吵我。那个叫内住，而是我每天就在过内住生活。为什么？圣灵在哪里？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灵所在的地方叫至圣所。所以内住生活就是随时回到我们心灵与身体去敬拜神，这叫做内住生活。那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？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能够过一个内住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一直与你同在。主虽然在船上睡着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怕风浪，因为主必说住了吧，这叫内住生活。当我们有一个得救的地位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要怎么样？我们是被迁到爱子的国度，所以敌人不会放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过一个征战的生活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，你们若属这世界，世界必害属自己的，只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，所以世界就必恨。这有一个征战的生活。为什么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，你们要穿起全副的服装？而我们得救，我们迁到爱的国度以后，我们要过一个使徒的生活。所谓的使徒是被差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使徒的生活。我们每天要为了传讲福音，传作为做神的见证，所以这叫做一个使徒的生活。所以大家在这边，我是列了啊，约翰福音17:18，但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在后面再补一个马可福音3:14。马可福音3:10，主耶稣设立了十二门徒，他怎么说？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，要他们怎么样？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同在传道，两个字在一起。然后马可3:14。14:14，有那么长。然后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讲太快。所以， 当我们在看到我们是一个重生的、重生的地位、重生的生命地位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小 baby， 我们就要怎么样？说捏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读经的生活，现我们要恋慕灵奶，对不对？礼节不要学出纯净灵奶，这样才出生的婴孩一般。然后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读经的生活，而且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怎么样有能力的生活？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中，你可以见他什么结，因为他不是这个生命是有能力的，而且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，它会长大的，所以一个麦子死了会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实际生命里面也是一个有能力的生活。那我们成圣的时候，西就是什么？那个 anyway 那个西就是什么？新约哥罗西书里面不是讲的？哥罗西书没讲到我们一天心是一天，一天心是一天，说我们是一个更新的生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也是一个献祭的生活，我们每天献上自己成为活祭，乃是理所当然。而这一切的一切的实际，总归就是一个侍奉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神怎么告诉那些埃及人，说我们把你们招出来，让你在这山上侍奉。路加福音一章74节到75节也是讲一样的话，他那边讲到说，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侍奉的生活，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目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侍奉的生活，如果大家看一下讲义，侍奉生活下面写了一个出埃及记的出3章12节，对不对？然后路加福音的1章74跟到75节，所以我们的侍奉生活就是什么？我们的出路，你把那个出跟路圈起来之后，代表就是我们的出路。啊，所以我们会看到，这就是我们的路径。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，我们常常有软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有真的有跌倒的时候，但是因着我们在神的里面，神总是会帮我们。就像我就是前几天。念这个东西念到最后，我说我到底在念这个干什么，我都不晓得。会有时候也会这样，念了以后，我前一阵子见到一个情况是，念中文圣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我不想念，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念了对我今年有什么用。然后念英文的东西的时候，我看得出来很烦的。一读我的书在那边看得很烦，所以我不想听，就想丢在那边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就是说那时候圣灵真的会提起，我不想念，但是我还是会去念，因为圣灵在里面，圣灵不一定要骂我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灵会让我感受到，就是说今天我不念会觉得不太舒服，那个不舒服会胜过于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还是会去念，我还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念，但是我还是会念。其实我如果今天这样子来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，我会想到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得救的确据，也是一个神圣神儿女的确据。所以我一直蛮有把握的，不应该说蛮有把握，我一直很有把握的，就是说这个神儿女的确据。但是真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征战，真的是很实际的。你说我不想念，这也是一个恶者的在那边煽风点火，让你觉得很疲乏，让你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。然后那时候又会体贴肉体，就说哎，算了算了。但是就是我也感谢神的手，从来没有放过我。所以虽然我觉得说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会。不会算，可是还是会继续的想要去念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，我们不仅仅有这个地位，我们有这个实际。那我们用一个哥罗西书这一个经文2章6到7节来做一个结论的话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
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
所以这个你看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会怎么样改变，因为我们的地位改变，所以我们自己改变。那这个就是一整个到了第七章，我们到第八章以后，就会看到我们在实际上每天生活里面的操练，怎么去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子出来。那我这边稍微再特别提一个成圣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常会听到说成圣有所谓的立即成圣，然后有渐进式成圣，就是每天我们每天还是在剥洋葱，被剥被剥被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成圣这个字，它不仅仅有说被分别出来，还有分别出来做工的意思。所以说当我们所谓成圣的时候，神也不断的在我们刚刚讲的心意跟心的变化，在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来做主的工作，也就是神会预备。今天神要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神必会先预备，他不会说你就去，然后也不叫我去耕田，也不给我的，对不对？不像埃及人，对不对？叫你去做官做砖头，不给你炒，神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成圣，那这边我们就讲一个，最后讲一个见证例子。见证都可以，因为上一次没有讲见证被人家救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再回到上行之诗125篇，因为那篇是我跟大家分享。125篇那边一开始讲的二人的杖不常落在一人的份上，跟一人伸手作恶。那这个就是算是三个成圣的过程嘛。这个二人的杖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他为了反正为了使他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这样，所以说神要打。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说，这个恶人的账，我自己来看的话，成圣是不取。今天有一个事情发生，比如说我们家老二跟我这边吵架，对，好，吵架不管为什么事情，吵得很厉害，甚至于丢背包，我丢过背包，很准啊。没有打到人啊！可是那时候我学的第一件功课是，大家都学过。两年前我跟大家分享善美的大美，你什么叫善美大美？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，我感谢善美主，他吃下的。所以二人上，我的老二有一个处境出来，有一个处境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。刚开始我还在外邦人院的时候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来打拳嘛，然后我飞刀开始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我进入神要开始来光照我，开始来教导我的时候，我就学了赞美大人，感谢赞美主赐给我这个环境，让我跟我儿子来吵架，点点点点点。但是我相信主，你必有美意在其中。好，我学了赞美大人，学了半天。还是吵架，然后好像吵得更凶。来，那我们不禁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？有时候大家好像赞美赞美好就过，因为我们知道在赞美的时候，我们是把事情交托给神。但是事情还是会来跟你，他就在跟你打架。那我就学会了第二个功课啊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真的是你要教我功课，我要为他祷告。所以我学了第二个功课，神圣第二个功课。代祷的功课，就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让他来跟我吵架，要让我学会一个代祷，真的主，求你来怜悯他，你来光照他，等等等等，让他不要再自以为意等等等等，代祷的功课。祷告了半天，怎么好像就像上个礼拜的主日信息一样 ，delay answer， 没有回应啊，还是在吵啊，而且吵得好像更凶啊，那。这个代祷就开始有点动摇，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主让我学第三个功课，成圣第三个功课，不是只有他，还有你自己啊。 啊、哦，我也有，就是说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啊、哦，赞美的大人还是不要忘记，对不对？感谢赞美给让 William 来跟我吵架，让我看到真的是我也常常有做不好的地方，求主的赦免，加添我的力量，同时也求主来带领 William 怎么样，让他也不要再这样子下去了啊。就是说，好，今天感谢主，你用着 William 来让我看到我要怎么样，这是第三课，让我看到我自己好像蛮不错的，功课学得不错了，怎么问题还是在那里？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功课到底学完了？为什么问题还在那里？其实让我看到第四课，我不知道还是第五课。说你干嘛去看别人？你眼中的梁木你还没有拿掉，你干嘛一直去看别人？我的心还没有转到我去，还没有转到我去。所以学到第四个功课的时候，就是我感谢你，你用着力量来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一切的。但是我真的求主的加持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爱，我也没有爱到，所以到目前是到第四课。但是我必须承认的是，我还是很忙碌，功课还是要继续，因为神还没有把我教什么，要不然我就不在这了，我就上去了。所以真的是什么叫成圣，什么叫成就，什么叫成圣，但是仍然在施工中。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我们早上交通的分享就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他宝贝的骄傲，神按着我们的名字提我，神都知道每一个人。所以今天我身上穿的这件衣袍跟少年穿的衣袍不一样，不仅仅是我们身材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这个个性，这个罪性根源上是一样，但是表现上，所以我这件衣袍跟他的衣袍，所以说今天我们早上讲说，今天我这个体系是神为我量身定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感谢赞美，为什么感谢赞美主，赞美的大人实际上真的在这里，赞美主说他为我量身定的，为了要使我更像造他，造我主的形象，那我们就更像，所以没什么好反馈。那同样的意义，这边就引申两个出来，一个是我不要想要去帮他背十字架，那是他的；第二个，我也不要去批评他的十字架，因为我不在他的心里。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头不要变成他，来谢谢。